第二十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内在的经历。如果我们要用一节圣经来说明他这个经历，那么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他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如果活在保罗里面的不是保罗，而且活在保罗里面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什么意思？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但是保罗还在地上。虽然我们的主已经钉十字架，保罗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如果保罗活着，他还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不再是保罗，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蒙恩的救的人，我们在地上，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他脚前的时候，那我们很自然有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那个生活就是好像我们住在地上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再经过一次。
为着录音，因为刚才录音漏掉，我再次重复一下。我们刚才所看的这节圣经呢，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典型的保罗的内在的经历。那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一生，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一生不是他的一生，保罗的一生实在在他身上你要看见基督的一生。这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但在地上你能够找到一位就像保罗一样，因为他活着的不再是保罗，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里面的生活是完全按照我们的主当初他怎么在地上活。所以我们的主当初怎么在地上生活，今天这位主也在他里面活。所以等到保罗让基督在他里面活的时候，现在在地上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你，无论是我，人都能看见基督的荣耀，能看见基督的美丽。结果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人能看见基督的种种。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秘诀。那现在我想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么生活的？那么我们的主他果然是照着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生活，他在地上也怎么生活。所以当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路加跟保罗有特别的关系。路加是个医生，路加也曾经因为是个医生，所以他对于生命有很仔细的观察。他看见一个在亚当里的生命，他怎样的慢慢的来到这地上，然后又怎样的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到底路加跟保罗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许多时候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实在说来它是保罗的福音。它里面用的词句，它里面的这个表现呈现的一些那些笔法，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保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刚刚到圣殿的时候，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 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那么每次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都知道，因为许多在历史上的有一些画家们，他们都是以路加来做守护使徒的，守护圣徒的。那因为路加很会用对比的比方，所以在对比底下，那么路加他要表现的就非常非常的生动。我们知道西面当然代表老人，你可以想象到一脸满了皱纹的老人，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最后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就是西面在殿里面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的主就把他用手把他接过来。所以等到这个西面把我们的主放在他的怀中的时候，那这幅图画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他这个老人是完全在亚当里面的，但这里有一个生命呢，是完全是属天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你看见一个崭新的生命，就在这个抱在谁的怀里？就抱在这个亚当，就抱在这个西面的怀里的时候，给你看见那幅图画，不要忘记，那就是保罗自己所要说的那幅图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旧人已经同钉十字架。我还记得在英文里面，这个旧跟老差不多同样一个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记得，我的岳父还在的时候，那我的儿子，因为他讲的英文是杨金邦的英文，所以他常常跟我们讲，他说为什么我们的老爷那么旧了？那么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因为在英文里面就那么老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西面一样，已经与基督同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路加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在保罗身上就是如此。当你看见保罗的时候，他是西面，但是你看见他里面那一位就是基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现在这一位基督是怎么成长的？所以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你就晓得说，这个生命乃是从胎儿开始，然后到了马槽，然后呢，他经过了一段的日子，到了30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再过3年，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两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把我们的主的一生很自然的就分成3段。第一段是30年。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是头30年。然后到了30年快结束的时候，那么似乎呢，这30年生命的水在我们的主里面一直积蓄，再积蓄，再积蓄。神似乎用个水坝把那个生命的水把它挡住了。所以等到了30岁的时候，神只要把那个水坝的水闸一打开，然后你看见生命的活水像江河一样就涌流出来了。所以3年之久，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结果累累。等到最后，无论就在他的生命，无论就他的工作来讲，都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黑门山的时候。30年证明他的生命逃生的喜悦，因为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似乎经过了30年，那整个30年虽然是隐藏的30年，虽然是沉寂的30年，但是叫神满意的30年。那个生命从婴孩，从经过马槽，现在终于长大了，终于成熟了。现在他可以出来传道了，他可以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其实他20年前 应该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看见他一直等候等候，天上没有动静，他就没有动静。所以等到最后，你看见那个生命一直长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像根出于干地，意思就是说他从这个世界没有获得任何的战胜，他只有神的笑容，父神的笑容鼓舞他经过了那30年。想想看，他一生不过只有33年半，但是有30年是隐藏的，三十年之久，只有他只活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就着生命来说，经过30年，那个生命是成熟了，但是神托付给他有使命，所以他不只是生命活在神面前，还有他的能力，他的工作也同样的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那3年之久，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果到处结果累累。所以等到黑门山上的时候，你知道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回不光主的生命叫父满意，连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也叫父神满意，所以天上有这个声音。然后他从黑门山应该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他和摩西和以利亚就讲出去的事。这个出去在原文就是出埃及，那个出埃及 Exodus，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就出去了。因为就着神的旨意，就着他的生命，就着他的工作来讲，他完全满足父神的旨意，他现在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就着他的生命，就他的工作来讲，神完全满意了。你看见天上有2次发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现在他可以从那里出去，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他没有升到天上，他可以出去，他没有出去。他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就从黑门山最高的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这最后这一段路程总共只有半年，180天。那么在马太马可主要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那一段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那么只有路加福音从第9章到19章用10章的篇幅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最后半年180天他怎么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所以最后的半年或者是180天，他是一直在十字架的死亡的阴影底下。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他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不止我们的主要上耶路撒冷，他邀请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在黑门山的时候，可以说是靠近朱棚节的时候，因为彼得说我们搭3座棚，那就是朱棚节的背景。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葡萄快成熟了。葡萄不证明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收藏橄榄的时候。所以等到葡萄，那么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因为葡萄不光成熟了，而且你知道当葡萄最成熟的时候，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呢？你读士师记第9章就很清楚，神对于葡萄无花果树的旨意是它的果子，不是它的叶子。那么神对于橄榄树的这个它的旨意是它的油，不是它的枝子。神对葡萄树的旨意是它的酒，不是它的果子。它的果子代表生命的丰满，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里面，葡萄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如果它仍旧是一粒一粒丰满的葡萄，乃是等到葡萄经过酒榨，经过无情的酒榨，变了它的形状，它几乎把它所有的骄傲通通剥光了，在那个时候它好像失去一切。结果我们知道说，就从大的压酒池，那个葡萄酒就流到小的有压酒池，然后从那里像长江大河一样就流到每一个人的家里，不管在寒冬的时候，每一个贫穷的家里都可以有一杯的葡萄酒。所以他的的确确是失去了一切，等到每一家都在那里欣赏葡萄酒，享受葡萄酒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葡萄树的枝和干是躺在冬天冰天雪地里面， 那会不会被人遗忘了？会不会被人忘记了？现在他几乎把他所有都给了别人，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灰心了？没有，到了第二年，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又重新发芽，又重新长绿，又重新长出葡萄来，然后呢又丢在葡萄的酒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就着生命来讲，他已经到了葡萄成熟，每一粒的葡萄都代表生命的骄傲。但是现在如果要把酒给出去的话，他必须要走一条路，最后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所代表那是无情的酒渣，然后从那里他就把美酒给了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能够做见证说，我们的主是把好酒留在最后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他经过的一生，先是沉寂的30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的特点是他的生命。到了第二段，他遵行神的旨意，当他生命的江河永远往外涌流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结果累累，叫神的心得着满足。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无论他的知识，都叫神满足。他可以升到天上去的，但是为了你和我，为着神的旨意，他愿意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葡萄经过酒榨的苦难，不是葡萄应得的苦难，不是。许多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当母亲受生产痛苦的时候，请记得，因为她要把她的生命分给年轻的一代。所以当你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有一种的苦难，这个不是当得的苦难，是因为你要把生命分出去，那么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要经过这些苦难。所以十字架一面是解决你我罪的问题，一面是借着十字架主所给我们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才能够分出去。所以为着母亲，为着把生命给第二代，所以他必须经过生产的苦难。我们的主为着把他荣耀的生命，就是内住的生命，那个荣耀的生命，为着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为着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他需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当他经过无情酒榨的时候，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在复活里面把他荣耀的生命分给了你，也分给了我。我们这些相信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重生了。因着我们从上头生，因着我们重生，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国，我们也进入神的国。整个基督徒的世界，我们里面的世界，里面的生活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的一生有两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等到第三次主升天的时候，最后我们主升天的，天上没有声音，天上采取行动，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了。所以当保罗透过路加，当路加在那里描写主耶稣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怎样从婴孩然后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成长的曲线是一定的曲线。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横着，我们都是横着进来，就是每一个在摇篮里面都是横着进来的，而且我们都是横着出去的。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慢慢慢慢，小的时候好可爱，那么等等等等，等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爬到成长曲线最高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好像你坐滑滑梯的时候，你从下面上去，终于到了那一点，等到滑下来的时候，很快很快，一下子过了一年，一下过了2年。所以30岁以后，你看我们成长的曲线不是往上去了，我们是慢慢的往下去。我们怎么样是横着进来，我们也怎样横着出去。人是出于土，也是归于土，这是西面的遭遇，这是一个在亚当里面一个老人的遭遇。 我们知道说，对于约路加来讲，他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脸谱。但是人类有希望吗？路加他特别写路加福音，他主要对对象是希腊人。希腊人所讲求的是完美主义。如果一个人完美的话，他不只是律师，他而且是个祭司，而且他是个最佳的运动员，他可以说十项全能的。这个教育叫做完人的教育。我们今天普通所说的完人的教育从哪里来的？是从希腊来的。希腊人所追求的就是希望能够完美。但是现在路加他从医生的角度告诉他们，当他观察着许许多多的人生，许多生命的这过程的时候，他看见太多了。他看见许多的婴孩刚刚生下来，他也看见许多的生命走到最后的一段。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图样，那个脸谱，就是西面的脸谱。我们是横着进来，我们也是横着出去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是如此。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确是从婴孩开始。所以你看路加福音是记载我们的主是最完全的。如果你记载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如果记载马太福音的话，你看得出来是从主耶稣婴孩，不是从主耶稣做小孩开始，还不是婴孩开始。那么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的话，主耶稣已经长大了，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约翰福音也这样，你一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在约旦河外了。所以真正的能够从我们的主怎样在他便是胎儿，然后怎样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怎样的长大，整个的一五一十点点滴滴能够最有资格记载是谁呢？当然就是路加。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像着我们妈妈在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也是横着进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垂直的出去的，他是一直长到神的宝座。这个生长的曲线起点是马槽，终点是宝座，其中经过十字架。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要达到荣耀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否则的话，不要忘记他如果那一次从黑门山上去的话，升上去的话，那他是横着进来，他就垂直就上去就完了。但是为着你和我，为着生命的定律，为着今天，为我们的主今天有一个榜样，我们的主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当初怎么活，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所以讲到我们内在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在的经历，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成长，我们也怎么成长的。我们的主怎样的从胎儿，然后最后一直长到宝座。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长到宝座的，我们的终点是宝座。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将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什么？他是横着进来，他垂直出去，不错，不过他一定经过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乃是那个酒渣，然后当他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苦难就像生产的苦难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说，保罗今天他基督在他里面活是怎么活的？不是保罗的日子，是基督的日子。基督在地上怎么活的？今天保罗在地上要彰显神的荣耀，要让人看见保罗所过的日子是基督的日子，不是他的日子。那么好了，我们在路加福音所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成长，现在今天主在保罗里面也是怎样的成长，是非常清楚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一共有33年，我们不管他得救以前，他从得救那天在大马色遇见主那一天，一直到他为主寻道，总共有多少年呢？33年，不觉得很稀奇吗？我们的主在地上也差不多33年呢。那现在保罗是刚刚好，大概刚刚好33年。那么如果你读保罗一生的话，你发现很稀奇，我们的主的一生是分出三段的，保罗的一生也是分出三段的。不过在我们主的身上呢，是30年、3年、半年，这是三段这样分法的。 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的，如果你仔细读他的一生的话，你看见是11年11年又11年。那头十一年做什么？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应该立刻就出来为主做工，对不对？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那么大的亮光，他可以说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毫无疑问，你看得出，你毫无疑问，你从保罗的身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为着要赢，为着他看万事如粪土，为着要得着基督。所以就着保罗的追求，就着保罗的装备，他根本在加马勒门下严格守教的，所以他应该立刻就启程了。今天像保罗这样的人，你想想看，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保罗这一双手啊。你看保罗这双手，如果为神工作的话，那一双都不够，十双都不够啊！要赢得全世界归向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迟延了十一年？一个有用的保罗迟延了十一年，有一位比他更有用的，我们的主，完全被圣灵充满。但是弟兄姊妹，他12岁就可以被主用，他可以等30年。同样的，头11年，对保罗来讲是隐藏的11年。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我们不了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保罗应该早一点出来。早11年出来，你看看多么有用的。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你的日子、你的生活是你的，但住在你里面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他当初是比保罗更有用。如果保罗11年是浪费的话，我们的主等11分钟似乎都是浪费。他蛮了能力，对不对？但是不，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经过了30年，一个真的在人面前有能力的人，必须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人。你能，那个能力叫你能在神面前，不是1年2年3年，是30年。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不是你和我，我们多等10年不要紧，我们多等20年都不要紧，但是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像保罗，我们的主更大了。但是你看，有一个力量，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能够为神做工，也能为神不做工，能为神说话，也可以为神不说话。只有那些不能不，只有那些学会不为神做工的人，他才会为神做工。只有那些学会不为，不就是这个可以为主不说话，然后他才可以为主说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表现，你就知道他的根一点都不深的。他匆匆忙忙就上路了，刚刚神学院毕业，刚刚好有了一方的培养，他就可以被主用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等了40年？为什么我们的主等了30年？为什么保罗又等了11年？因为你一生最难学的功课，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功课。你可以祷告，可以向主祷告30分钟，2个钟头你受不了了。因为我们一个人真的属灵的能力写在哪里？到底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在主脚前的时候，那个能力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能够，他来到地上，但他能够在神的脚前生活，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以赛亚书说的嘛？又像根出于干地，所以可见世界那时候没有给他喝彩，世界没有给他掌声，他所看见乃是父神的笑容。这30年，他天天活在神的，天天在神的脚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后面为什么3年能够结果累累？是因为他站在神，他在神面前，在神脚前的时间，比在人面前时间多得多，多得多了。保罗也是这样，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今天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难怪他的一生就像基督的一生一样。基督的一生是沉寂的30年，他前面的11年也是在隐藏中度过的。然后到了第二段，也同样的，你看见神把那个生命的水坝，把那个水生命泉的水坝就挪开了。一挪开，在第二个阶段，第二个11年，保罗就有3次的环游不到，真是结果累累，你看见吗？沿着罗马大道，你看见他只有的时候坐车，有的时候坐船。你看见他不管怎么样，为着基督，他为着我们的为着福音，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所以那3次的环游步道就在第二个十一年，在那个第二个11年里面，他果然结果累累。我们如果仔细去，你如果真的看过他3次，如果你真的去过他3次环游的地方，环游的步道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你看见那个时候的保罗，他多半的时间是走路的，所以他大概走过的路程有多大呢？因为我多长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起码走过了整个的小亚细亚，然后他大概可以说走了半个欧洲，所以大概你把他整个的里数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是他等于走地球赤道的一半，那是那个时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保罗为着要赢得世界来归向基督。等到生命的水一打开以后，他真是结果累累。有能够只要是希腊文可以通行的地方，他一定传主耶稣的福音，他一定口传主耶稣的福音。那么只有等到他到什么路斯德了，到这种地方去，特比的这种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根本希腊语文根本不通的。那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那是一方可以说根本没有开化的地方，许多人非常非常迷信的。这个你和他讲希腊文，他有听没有懂，根本讲的也没有讲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就行神迹了。所以行神迹不是为了表演的，行神迹乃是给我们看，如因为信道，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传道来。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个人蒙恩得救，今天你一定要让主的话落到他耳朵里面。如果他听得懂你讲的话，你应该要传道，因为传道然后就听到，然后他就信道，很清楚的。那么除非你真的到了亚马孙河，到了那个地方不光人会吃人，连树都会吃人，那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行神迹是自自然。如果那个时候土人看到你被蛇咬了，然后你可以把它甩在火里面，好像一点难处也不，像保罗一样，你看见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了，他们所懂的语言就是，你看见连蛇都听话，连蛇都不咬你，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惊讶。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在我你记得我保罗不是漂流到那个岛上，那其实就是今天马耳他岛啊，那为什么那些土人能够得救呢？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在第二个11年，他真是周游四方。然后你看见吗？第一个环游步道，他多半他是什么？他是先是从出发以后就到了居比路岛，从居比路岛以后，然后从土耳其的一个那叫亚达利，在那里就是登陆了，然后就到了附近一个城叫的别加。那么到了别家以后呢，然后这个马可就受不了了，因为马可他本来以为说这个跟着保罗去很有替他拿皮包都很好嘛，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一打听，说是从这个别家到比西底亚安提亚大概是160英里，等于从以色列南到北的，然后再听说那里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他大概旅行社那里打听你不知道。所以一听了以后，他说我想妈妈了，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看见吗？他不跟他们去，结果那两个人就是这个包括保罗跟巴拿巴，你看见他们那时候继续努力往前去。那么圣经所说的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都是那个时候的。结果这一次的路不是走平地，这一路是一路慢慢一直走到什么？走到比西底亚安提亚。为什么要到比西底亚安提亚？因为到比西底亚安提亚那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现在这是彼得第一篇福音的信息， 所以他所讲的第一篇的道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的，然后你才看见说那篇道刚好是这个刚好是斯蒂凡所没有完成的，那个未完成的奖章是谁在那里完成？是保罗在那里完成。他什么地方停下来的，保罗从什么地方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到了比西底安提阿，然后再到了以哥念，然后再到了特比的路斯德这些地方，然后呢再回来，这是他第一次的环游。那么第二次的环游布道呢，我们知道他就跟保罗就跟巴拿巴就商量了，他说我们呢应该呢去看望去看望我们这个从前的就是看望从前的地方，就是从前的地方。但是呢，因为第一次这个巴拿巴开小差，不是这个马可开小差了，那么所以保罗认为这个人永不录用，这个性格不是，这个年轻人永不录用。但是巴拿巴是个安慰之子，他总是心胸宽大，他总觉得应该给他一些机会。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巴拿巴跟保罗就分开了。然后呢，保罗就有了第二次的环游布道。当保罗走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仍旧这一回他从大树开始，然后往北走，然后呢，先是到了什么路斯德啊、以哥念，先是路斯德特比，现在特比，然后路斯德这个地方，然后慢慢往西走。那么往西走，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好了，所有这个第一次环游步道所去过的地方都去了，所以都看望过了，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所以可见保罗当他在那里被神打发出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计划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将来预算怎么样，到底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传道。你看看今天如果在美国，今天他们那些说是如果你要全世界你要做个传教士的话，那首先你先要经过面试，你要告诉你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护照，如果你有护照的话，那你有没有个蓝图，今天如果你出去的话谁来负你的责任，然后你要告诉他说你看现在这里有一班人答应我，他要负我这一部分责任，那里有多少怎样怎样，好了，你那些有了预算了，有了经费了，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到了那里你下一步第二步要怎么样做。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这次参加这些面谈一定通不过的，很稀奇啊，等到他真的要到，真的他第二次要去，他只知道他当初只知道说我们要看望弟兄姊妹，他只知道那么多，其他的不知道。所以等到他真的看望完了以后，哎，他才这个时候他说到底我该怎么办，现在我的工作完了。所以可见他没有蓝图，没有事先计划，没有也没有预算。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安提阿打发他出去的，但是最后在财务上的供应不是安提阿，这个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真正供应啊，真正能供应整个欧洲福音的乃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这样的工人，你敢不敢做？尤其是打发你去的，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保罗，他出去，他虽然做工人，虽然现在他做了神尽他的职事，你看见吗？他是活在主面，他根本是在主脚前。如果不是他活在主脚前的话，不是活在主脚前的话，他根本没有，他根本做不下去。你需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差会来差你去，像内地会像这种大的差会差你去。那不止如此，你去以前你自己先想好，你到底你的支援从什么地方来的？对保罗来讲，这不是问题呀。如果神打发他出去，神要负他一切的责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常识来说的，安提阿教会打发你去，安提阿教会负责任的。但你读来读去，你读到最后，你看见吗？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所以保罗可以说完全是活在主面前，完完全在主的脚前。如果他不把他自己投身在主的脚前，他没有路了。他还要做吗？他不要做了。你干脆像今天一样来个组织，干脆今天人的办法就可以了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传福音传那么多，在台湾还不过是1%2%信主的人。原因在哪里？有几个工人 真的是活在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当初在中国做了那么荣耀的工作，因为你看有好多真的凭信心活着的，看见吗？所以我们看见主就是这么带领保罗，所以保罗怎样过日子，你看见我们，你看见说他所过的就像我们的主道，现在他真的到处结果累累，但虽然结果累累，那么一个会做工的人，一个强人，不管男强人女强人，一个很会做工的人，都是我说的算，我替你做就好，我只要把你办到，你不要管其他的，我只要到时候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保罗是再能干不过的人，但如果你仔细去看，保罗有他的计划吗？没有。保罗有蓝图吗？下一步什么不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他看完完了弟兄以后呢，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那他多半是沿着那个王的，他多半是沿着罗马大道走的，慢慢往西走。然后呢，他有一个思想，他觉得应该到以弗所去，因为以弗所不要忘记是整个那一带等于省会，等于最重最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贸易中心也好啊，政治中心也好，那么以弗所是个大都会嘛，所以他当然很自然想到我要往以弗所去。然后等一等呢，后来又往比推尼呢就是往黑海，往苏联那个方向去。所以那一次如果照着他自己所要想的，要么去以弗所，要么就福音就传到苏联去了，就传到苏联去了。但是你记不记得他学了什么功课？就在那一段，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那么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讲圣灵不是像风一样，不是像火一样，怎么现在变成微小的声音呢？你如果仔细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不是像火一样，像风一样吗？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是刚刚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刚刚撒网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需要看的是像是有响声从下来等等的，有火等等，然后抓吸引他们的心，然后等到保罗传道的时候，那些话扎他们的心。现在教会慢慢的成熟，现在难道还是需要像在幼稚园里面一样，我们所看见都是像戏剧化的东西吗？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没有说我现在传道我要轰轰烈烈，我要让全世界，我要给一个通告给全世界，我今天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走的，没有的。他就是很稀奇，很清楚，他以为说往这里就往那，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当他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他是活在神的，他是根本在主的脚前，所以他能听见那个禁止的声音。神说不可以，耶稣的灵不许，他怎么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他怎么走那段日子。所以好了，既然这里不可以，往西南不可以，往北边也不可以，西北也不可以，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直继续往前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受引导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你千千万不要一直被动，一直被动，好像个机器人一样，不是的。你只很清楚的，如果没有声音，你就往前走就是了。所以这里主说 no， 这里也主说 no， 好，你就要往前走。所以最后呢，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已经到了爱琴海边了。那弟兄姊妹，他到了特洛亚的时候，哎，晚上做梦的时候，他才看见，才听见什么马其顿的呼声，说来帮助我。有人告诉我们，那个马其顿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路加。为什么？因为他在马其顿，就在特洛亚，他碰到谁呢？碰到这个路加。好，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就人来看，这一段记载和在主脚前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啊！你看见他一路能够接受引导，起头是 no， 是禁止的。所以，如果年轻人你不会接受圣灵说 no。恐怕圣灵引导你，你看不清楚，你不会明白的。所以你看见起头我们学习在主脚前受主引导的时候，常常里面觉得不平安，常常觉得里面不妥，常常里面觉得像吃死老鼠一样。我从前很喜欢看电影，没有得救以前根本就住在电影界，然后呢等到后来得救以后啊，那么弟兄们告诉我说，这个看电影就是爱世界，那千万不要爱世界。那我当然就不爱世界了。那虽然不爱世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看电影广告。 所以我知道今天什么电影，明天什么电影，这个清楚的很，人不在那里，但是报纸我还看。后来有一天看到一个广告啊，说是万王之王，哎，这个电影可以看吧？我知道说年长的又说不可以爱世界，因为的确这个电影很多很不好的。那么现在这个电影应该很好，这个电影嘛是怎么样的？这个电影应该可以证明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到底怎么钉十字架？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说服我自己，要传福音，你一定要知道主怎么钉十字架。所以别的电影可以不看，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呢、啊。但是我还是不大敢，我觉得一个人去不大好。所以我想，我如果有办法，我有办法说服那个我们的青年的负责弟兄，那他带头的了。那万一有一天人家发现我们看了，你看是他带着我去的，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才可以，我再敢去。哎，奇怪，很稀奇啊！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有那么大说服的能力，就把那个弟兄给说服了。那说服了以后呢，好了，我们两个就去了。我还记得那个还在城中区，这个台北城中区那个地方，那个都是电影院。那么到了电影院，但那个时候要排队的，你要进电影院要排队的。那排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说我们今天去买票啊，很多人看。哎，他们说，哎，某某弟兄你怎么在这里？那我不算负责青年负责人，但起码我总要做一点榜样给别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商量好，我们怎么办呢？这么多人看着我们买票，就不能这样进去啊。所以后来我们排队的时候，那大家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排队，只有我们两个人穿雨衣，是厚厚把整个人完全包住了。那弟兄姊妹，你就这样等了半天哦，好不容易等到进到这个电影院里面松一口气，因为里面是黑漆麻乌的，里面，所以我才晓得为什么有人爱黑暗这个道理啊。所以等到后来我们都坐下来了，我们再看，坐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理由都已经讲过了，都已经把自己说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看就是不行，里面不舒服，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弟兄我不行了，他说我也不行了。好了，我们两个只好赶快狼狈的就跑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看不看电影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一个少年，一个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听见一个声音禁止你、拦住你、勒住你，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正面到底明白多少神的旨意是另外一件事，但你多多少少你要接受圣灵的禁止者才对。所以什么时候如果圣灵、耶稣的灵不许，弟兄姊妹你就不要做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你里面就敏锐了，因为你既然是在主的脚前，所以慢慢的圣灵在你里面感觉是越来越敏锐，因为圣灵要引导你嘛。既然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里，所以呢，在圣灵里你自然就接受他的引导。那么虽然你没有计划，虽然你没有拦阻，但是现在呢，最后如果你真的顺服到底的话，现在积极的出来了，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你要到特洛亚，因为只有在特洛亚你过了爱琴海，你就登陆欧洲了。那么在那边有个声音说，你们过来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神的旨意了。原来神的旨意为什么不要让他去以弗所，为什么不去苏联，因为要他去哪里，要他上，要福音登陆欧洲。所以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所以到了他听看见这个看见到了他看见马其顿的听见马看见那个做那个梦，他看见个异象，马其顿异象的时候，那现在他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神明白的旨意，许多时候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很清楚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一样。但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如果真的在圣灵里面，你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去的话，那么怎么明白？很明显，在保罗身上有四点，对不对？第一点是里面的圣灵的感觉，里面的感觉是 no， 所以要顺从恩高的教训，要听里面的感觉。第二，他终于神的旨意明白了。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只有借着神的话。所以明白神旨意，第二件事很清楚，是神的话，神清楚的说话了。那第三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就是你不是光是单独的一个人。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神常常借着你的父母，常常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你知道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啊。虽然保罗到了特洛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他就遇见了路加这些人。所以这些同工们都认为说，神要我们到马其顿去。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不光是指着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的，今天神不光把你放在教会里面，神也把你放在家庭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真的活在主的脚，真的在主的脚前的话，你不能说有圣灵的感觉就好，你不能说有圣经就好。你看见吗？有神的话，有神圣灵的引导，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会错。所以如果今天借助这些同工们，借助路加，借助这些人，那么好了，这个就很清楚了。那最后一点是环境上的影响。保罗那个时候，他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大光，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刚刚到了加拉太的时候，大家都轻看他。为什么？因为他眼睛有问题。所以多半弟兄姊妹，后来他保罗所得的那个，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大光，所以叫他的眼睛受了伤，所以他有一种病，就好像白内障一样。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一个白内障的人等于半个瞎子。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到亚，你真的要到欧洲去的话，你真的要腓立比登陆的话，你有了主的话，你有了圣灵的引导，你也有众弟兄姊妹的印证，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可以吗？你是个半瞎的人，你是个白内障的人，今天你等于摸去的。我有很深的，我有过这个经历的。我还不到50岁就得了白内障。我从前看人家这个小说，我觉得无病呻吟，什么月蒙蒙鸟蒙蒙。所以等到我真的有了这白内障，真是月蒙蒙鸟蒙蒙。然后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以为是面包啊，是个馒头放在嘴里，结果是卫生纸放在嘴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现，所以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到中央研究院去开会嘛，结果就跌到沟里面去，因为真的看不见嘛，真的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圣经还是用望远镜来看，那真是用望远镜来看。所以从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所以呢，神有没有把那个刺挪开？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能力。所以保罗能够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等于瞎子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他需要有人照顾他的。感谢主，就是在特洛亚他遇见了亚路加医生，然后一辈子路加跟随着他，等于是保罗的私人医生。你知道等到他从这个该撒利亚解到罗马去的时候，那么他是个奴隶啊，那保罗能不能随行？还有一个弟兄也要随行呢。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说只允许两个人随行，但这两个人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不可以是自由身。所以连保罗为着爱，连路加为着爱保罗的缘故，他都宁可怎么样？他都宁可变成个失去自由的人。所以感谢主，现在保罗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他因为他已经在头11年，他在主面已经学会了那些功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后来他才发现呢，原来特洛亚在保罗那个时候叫亚历山大特洛亚。所以这是亚历山大，当他开始这个亚历山大开始希腊帝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城就是亚历山大的城啊。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说是来到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到时候你记得吗？耶稣灵不许，然后这个然后圣灵禁止，所以他才到这里啊。然后现在呢，结果神要叫他到腓立比。那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呢？腓立比原来是亚历山大他父亲开始发迹的地方。本来呢，整个希腊帝国，整个希腊国呢是个分裂的局面。结果后来谁把它统一起来的？是他的父亲，叫做腓立比。那为什么腓立比能够统一那个时候希腊呢？因为在腓立比的旁边有一座山，里面有很多的金矿。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里，你会看见那些金矿 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个他们那个时候戴的冠冕的什么那个线都还留在那里，所以那是出金子的地方。所以借着腓立比附近的金山，然后呢腓立比统一了天下。但是就是因为他统一了希腊，然后呢是腓立比的钱就提供给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可以说是金子打造成功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保罗怎么会想到他来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呢？他没有想到。那不止如此，后来呢他不得已非要离开腓立比可，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吗？然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然后又到了比利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帖撒罗尼迦刚好他帖撒罗尼迦是谁的名字呢？是亚历山大妹妹的名字，半妹的名字。那么然后呢到了比利亚，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当初马其顿呢那个军事将军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征服马其顿，征服希腊，然后征服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你一定要拿下来的，第一个是腓立比，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第三是比利亚。那弟兄姊妹，保罗没有一个计划说我要征服这块，你用福音征服这块，你没有的，没有。他只知道受引导，然后到时候呢你看这个，然后呢在腓立比只好被人赶走，然后到了哪里，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又受逼迫，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受逼迫。但他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凡是当时希腊所征服过的地方，你看见他都走过了。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上面有三个文字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有拉丁文，有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希腊文代表文化世界，然后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无论是宗教世界，无论是政治世界，军事的，文化的，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说，我若是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有一卷书送到犹太人的手里，那就是马太福音；有一卷书送到罗马人手里，那就是马可福音；有一卷书送到希腊人手里，那就是路加福音。那不止如此，主一定要得罪一个世界人才可以。那保罗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大树文化城长大的，他拿的护照，用今天的话来讲，乃是罗马的护照。他所拥抱的乃是三个世界，而这三个世界就当时把我们的主怎么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当我们的主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的时候，他得着了保罗这个世界人。所以他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他不知不觉他现在来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件偶然的事吗？不是的。好了，到了腓立比还有一件奇妙的事情，你才知道说整个罗马帝国的诞生在哪里诞生的？就在腓立比附近有个很重要的战役，就决定了到底罗马帝国是个共和的国家呢，还真的是个帝国。后来我们知道说，奥古斯都在那里打了个胜仗，那一次就把那个就把害死就是毒死这个谁他的义父，就是指着犹流大帝的那个对手，把他歼灭了。那一战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腓立比，你就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也到了罗马帝国的诞生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你看见说，今天当这个十字架的上面的三种不同语言的时候，那现在主要得着这个世界是借着谁呀？是借着保罗的。所以想想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有那么伟大吗？保罗能想那么多吗？保罗蓝图里面他是先是宗教世界拿下来，然后呢希腊的文化世界拿下来，然后最后呢罗马帝国拿下来，他这样想吗？没有的。但是回过头来看，不知不觉的保罗 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是何等荣耀的旨意。现在你就知道，一个人真的活在神的面，一个人真的在主的脚前，所带来的结果是你完全意料不到的结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第二次的环游布道，然后呢有第三次的环游布道。那第二次的环游布道，他是以哥林多来做中心的，然后第三次的环游布道，我们知道说是以以弗所来做中心的。那么感谢主，所以呢从哥林多，从以弗所，那么那里你就看见神的工作真是借着保罗做到个什么地步呢？等到他写罗马书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这里再没有地方可以传了。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想去罗马。他为什么要去罗马？因为他记得主的话说，福音要从犹太，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传到地极。那个时候人只要到了罗马就已经到了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要到罗马去观光去，现在到在我们叫神的工作在以弗所是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打开的。然后当他写信给罗马，写信给保罗的，写罗马给罗马的圣徒的时候，他多次祷告，巴不得能到他们那里去，而且他祷告是希望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你们那里，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当他对保罗对于罗马的人讲那些话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你看见吗？那么你记不记这句话还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么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你看保罗为着主的缘故，他真的走遍了那个地方。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讲他走了到哪里哪里哪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事情几乎到了今天阿尔巴尼亚那一带的地方，今天很多地方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的的确确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他说我要去罗马。弟兄姊妹，去罗马不是为他自己去的，保罗可以说为自己毫无所求，他愿意为主求一切。想想看，这样的祷告神当然要听啊，明白吗？因为神最后的目的当然要把福音带到罗马，罗马帝国要打到心脏去。不错，到了腓立比，这只是罗马帝国诞生刚开始的地方。但你现在真的要得着这个世界的话，你一定要进到什么？一定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才可以啊，那当然是罗马。但是弟兄姊妹，当时他还是没有想很多，他只是知道我要应该去罗马。好了，他就祷告，巴不得主能够叫他去，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去。结果神有听他祷告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一面来讲听了，他登得到罗马；另一面神没有听，他不是欢欢喜喜去，他是忧忧愁愁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像一个犯人一样。所以这就到了保罗的第二个阶段的尾声。所以到了保罗第二个阶段的尾声，差不多22年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的生命到了高峰，到了第二个阶段，你看见没有？他的启示也到了高峰，他已经写了6卷的书，贴前贴后，然后有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你想想看，等到你读到这4卷书，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其实他在以弗所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每天就在推拉奴这个学房，你看见没有？每次到他们休息，在他们教训人呢。所以他们在推拉奴学房，我们去过以弗所，你就知道，因为以弗所那带很热，所以到了中午以后，他们就休息，一直休息到5点钟，大概这样。所以保罗呢，就用人家不上课的时候，他在那里教导。所以2年之久，弟兄姊妹，每天如果讲5个钟头的话，不得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所以保罗告诉长老们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问，那保罗那天一定有讲义吧？他的讲义是什么？他到底讲些什么？ 那弟兄姊妹，凡是圣灵要保留的都保留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保罗所讲的最精华的圣灵认为可以留下来的，就在马太，就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些书信，你就知道说保罗怎么样，他真的登峰造极，就是生命来说，各方面来说，可以说到了高峰了。这是保罗最有用的时候，22年了，你看看吧，有22年。所以现在我才想起，为什么你一定常常喜欢说，一个年轻人如果要被主用的话，最少要20年。我常常说，到底他凭什么讲这句话？你如果懂得保罗的故事，就清楚了。保罗最有用，生命最高峰的时候是在哪里？是他22年以后，他的尾声的时候，他写了4卷的书，弟兄姊妹，但是稀奇的很。就在他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忽然失去了自由。他最有用的一双手，我们巴不得有10双，巴不得有10万双，这个世界就全部的蒙恩得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把他监禁起来了，不是你的一双，也不是我的一双。现在是保罗那双，我们的神培植了22年，那双最有用的手，神把他监禁起来了，他失去了自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开始了保罗第3个阶段的路程。第三个阶段的路程，就像我们的主最后半年的路程一样，是在死亡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保罗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所以等到你读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书信，我们才知道说他也像过我们一样的软弱，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才能写以弗所书，才能写哥罗西书。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从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天上。但是同样的讲的福音，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从天上开始讲起。所以以弗所书讲到属天的福气，天上的福气。哥林书信给我们看见属天的生命，然后腓立比书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奖赏，腓立门书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把保罗的书信真正再读过的话，你看他的确是个成熟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段他到底成熟？我们知道根据奥秘派，第一个阶段是接近层，第二个阶段是亮光层，第三个阶段是联合层。我不知道在保罗上用得上用不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保罗经过这3个阶段，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了最后要寻道以前，他就给了我们3本的梯子书。那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等到保罗真的走到快路中的时候，他真的能够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的一生是在主的脚前。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样过他的一生，保罗也是。因为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你要知道保罗有多成熟，你看他最后的3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一生实在是成熟的一生。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保罗的一生，对不对？但其实呢，神也用他写了书信。从他的书信里面，你刚好知道他写了4组的书信。这个头一组的书信呢，在他第2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再过5年以后呢，就写了第2组罗马、加拉太、临前临后。再过5年， 那就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是从监狱里面写的，然后最后寻道以前是那三本书。有一个很爱主的学者叫做莱福特弟兄，那他实在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们说，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很明显的，你读他头两卷的书信，讲到什么呢？讲到贴前跟贴后，给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属灵的春天。到了第二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他属灵经历的夏天。到了这个第三组，等到监狱书信的时候，那是保罗心路历程的秋天。到了最后三卷书，是保罗一生的冬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灵命四季。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叫做《灵命四季》，也许大家在书摊上可以找到。那个整个当我们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就是根据刚才 Lightfoot 所提示的，然后你真的好好的去读进去，你才知道说，等到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个出生的教会，刚刚只有几个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已经经过了婴孩的阶段，他第一个阶段已经走完了，所以现在呢，他能够把他所学的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没有大的道理，讲到神的旨意，你看见保罗是好像拼音一样把它拼出来的。对于小孩子，你不能讲大道理的，所以那里也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就要守住你们的身体，没有那么深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是婴孩，所以保罗对他们讲的是母亲，对他们也是父亲。保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金口，但是现在在摇篮旁边，你看见吗？讲的话是最简单的话，是他当初刚刚蒙恩得救，他所学的功课，现在他把那个功课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头一组书信的时候，你就的的确确知道保罗的春天，他当刚刚蒙恩得救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到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就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我们的主的话是有系统的。当你讲了罗马书的时候，前面八章先是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所以神的话就把我们带到学校里面。那么不止如此，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是我们性格培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在第二组书信里面，保罗特别讲了十字架要对付我们这个人，然后我们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是第二组书信。第三组书信呢，就是监狱的书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看见保罗在那里所学的，他最成熟的时候，那么就是应该是帖撒罗，就是最后的提子书。那么当他写什么？当他写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应该是他最成熟的时候，是第三个阶段。所以他就把他属灵的三个阶段，你看见吗？就把它发表在监狱的书信里面。他总是比教会多走几步，多长一点。所以你们特别在去服侍神教会的，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圣经、你们的追求，应该比一般的弟兄姊妹、你所帮助弟兄姊妹，你要多走几步。保罗就这样。所以最后呢，乃是提摩太前后书。所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因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讲到你怎样从保罗的书信来看他成长的过程，怎样从他属灵的春天一直到他的冬天。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成长的。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我想很快的说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这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保罗追求在主的脚前，他把他的心得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第三章。 第九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下面有一句话很惊人的话，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得以在基督里面。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保罗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成为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始就在基督里。但是呢，如果我们追求，如果我们往前走，我们有一个目标，一面是为要得着基督，而且并且得以在基督里面。这什么意思？我们是从在基督里开始，不是一个人在那追求，不是，不是我们一个人要达到与天与神的联合，不是。现在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么在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从那里起步，然后达到最深的，那都得到更深的与基督连接。所以下面才说得以在基督里面。所以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你们若多结果子，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他面前都是他的门徒啊，他们都是门徒。从门徒到门徒什么意思？真正门徒就是说你道道地地的门徒，你现在不光有门徒的名字，你有门徒的实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与基督联合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开始与基督联合，然后终点也是与基督联合，从头到尾是基督与我，我与基督，从头到尾不是我在那努力，在那里奋斗，发起的是基督，完成的也是基督。我从圣灵入门，也照样从圣灵成全，因为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整个保罗的成长路，也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他内在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我想把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这些的经历和保罗的经历比一比，然后我们用神的话来过滤它，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也能有同样的经历，同时这个经历应该是健康的。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些话是难了一点，但主，我们知道有些话不是为着现在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听是听见，但是也许过了一年两年他们才知道这些话的用处。但是我们求你，既然你让我们来到这里叫我们听见这些话，就求你圣灵继续做工。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还求你带我们回来，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仍旧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所明白的启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